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3月27号，公元2011年5月2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涉及达赖喇嘛尊者权位及议会新宪章特别报道。下面请听涉及达赖喇嘛尊者权位及议会新宪章特别报道。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增设会议从本周四26号在印度北部达兰次拉召开，主要就修宪草拟报告为基础，制定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西藏人民议会政府议长为首的各议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出席了增设会议。此外，新当选的首席部长洛萨森格和新当选的部分议员作为旁听参加了会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在发表会议开幕演说时表示，众所周知，按照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所制定的决议案内容，特此召开增设会议，主要就达赖喇嘛尊者向议会的致函、议会方面对此进行的讨论和所做出的决定，以及本月21号到24号召开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和达赖喇嘛尊者向与会成员发表演说等，现阶段已经到了符合达赖喇嘛尊者的致函宗旨，就修宪方面做出最终决定的步骤。本周四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向正在召开的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增设会议致函，强烈建议立刻启动有关修宪工作，并提议西藏流亡政府名称改写为藏人组织。达赖喇嘛尊者在函中表示，本月25号有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与会成员联合向达赖喇嘛呈交祈请报告，众所周知已经明确回绝了第一份报告内容，即拒绝承担向英国女王制的国家领袖职务。有关达赖喇嘛尊者再三决定把政治与行政权力移交给民选的领导，具有多大的历史意义方面，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向本台表示：
我认为呢，主要有这么三个，就是说重要的意义。第一点就是说，这次达赖喇嘛做出的这，就是说历史性的这一决策，对我们西藏民众来讲是难以接受的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现实。但是呢，这次达赖喇嘛基于西藏就是长远的利益，高瞻远瞩做出的这一决策，对我们年轻一代的藏人不再依赖只尊而担负起解决西藏问题的重担，我认为这应该有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历史意义。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达赖喇嘛基于民主理念，就是说一身组织，就是虽然西藏境内外的说99%以上的藏人要求至尊继续留任西藏最高政教领袖，但至尊坚持就是不接受，这对就是说世界民主的发展，特别是像中国政府那样一再诋毁就是说西藏流亡民主的发展，是个我认为是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回击。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达赖喇嘛从流亡之初就开始推动，就是西藏流亡政府朝着就是说健康的民主化方向发展，现在就是达赖喇嘛还健在，所以达赖喇嘛做出的这一决断，就是说我们西藏流亡这一组织，就是能够更加稳固、更加健康的继续生存下去，我认为非常就是重要的一点。就是达赖喇嘛现在还健康、现在还存在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一改革做下去，我认为呢这一点非常重要。
达赖喇嘛尊者在函中对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第二份报告方面表示，不反对新增的前言部分和第一条内容，但对第一条之具体款项提出以下建议。 原有的第一条之第二项内容向议会和内阁致函给予指导，应该改写为向议会和内阁提供参考建议。原有的第一条之第三项内容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同国际首脑和重要人物进行会谈，并为解决西藏问题继续有限期任命代表和特使，应该改写为代表藏人组织和西藏人民同国际首脑和重要人物进行会谈，由内阁任命的办事处代表和特使将授予达赖喇嘛的代表名誉。就西藏国徽下方名称修改方面，达赖喇嘛尊者在多项选择中提议改为正义全胜为最佳。随后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就官方修宪法案前言部分的用词方面再次进行修改，并展开了激烈讨论。本周五27号下午约4点举手表决，最终以30人支持制定了修宪法案前言部分。此外以全票支持通过了修宪法案中的第一条全部内容。本周六28号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增设会议对修宪法案进行讨论，并做最终表决后制定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该增设会议就修宪法案中的适用范围、政治性质、最高权力等具体条款进行了修改和表决，其中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基本条款中的部分用词做了修改之外，一致通过。议员们就修宪法案第四章的最高权力方面全票赞成，由首席部长行使最高权力，即代替达赖喇嘛尊者。而修宪法案第四章第十九条之第一项由首席部长来签署和批准西藏人民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草案方面出现分歧，最终以多数赞成通过。修宪法案第22条内阁部长的选举方面全票支持维持原有的由首席部长提名后经过议会秘密投票进行选举的决定，并全票否决了修宪草拟报告提出的内阁部长应该由首席部长直接任命以及连续两届担任内阁部长者可以竞选为首席部长的建议。修宪法案第29条第三项内容经议会议员2/3通过可以罢免内阁或具体成员，一致通过。但是修宪法案第57条之第一项内容为了西藏人民和藏人的利益，内阁、最高法院各法官和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3/4协商同意后可以宣布议会暂停行使职权或者进行变革的提议被多数议员否决，未能通过。修宪法案第36条立法权方面原有的制定和立法的权利全部属于西藏人民议会所有，法案经达赖喇嘛签署批准后具法律效力的条款以多数支持修改为制定和立法权全属于西藏人民议会，经首席部长签署后具法律效力。此外被当选的内阁首席部长和各部门部长即可在最高法院大法官面前宣誓就职，而新当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则可以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面前宣誓就职。修宪法案第36条最高法院大法官和两位法官的任命方面一致决定由最高法院大法官、首席部长和正副议长共同设立3-5人组成的评选小组，该小组提供不少于两倍的人选名单后经过西藏人民议会选举产生。此外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增设会议一致通过内阁首席部长和各部门部长连续两届的任期，不予做任何改动。但是在修宪法案和增设会议中并没有涉及有关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上一致提议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无限期任期应该设定限期的问题等。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增设会议所修改的新宪法中最重要的改变方面，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表示
最重大的改变是我们在这次就是说修宪里面呢我们新增加了一个前言，在这一前言里面我们把就是说西藏的第一代国王到就是说整个西藏的历史朝代一直就是说延续的现在我们西藏流亡这一组织就是我们西藏合法政府的它的一个延续，这在我们的就是前言里面非常清楚的规定了。而且这合法政府的历史的最高合法的领袖在历史上都是只能达赖喇嘛，这在前言里面非常有清晰的规定。第一条在这次修宪里面我们还增加了一个第一条， 第一条里面呢，清楚的就是规定了只能达赖喇嘛作为这一历史上形成的合法领袖的一个地位啊。虽然达赖喇嘛不再担任西藏的政治领袖了，但是呢，达赖喇嘛作为就是一个西藏的一个最高一个宗教领袖，他所固有的一些历史上形成的这一些权利，我们在这宪法里面、修宪里面清楚的规定下来。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昨天28号在发表会议闭幕演说时表示。通过这次增设会议的召开，就要结束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的任期。现在已经是深夜11点多钟，因此长话短说，最重要的是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肩负起了一个重大的使命。虽然内心不是很喜悦，但是达赖喇嘛尊者为了长远利益，在这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对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寄予了厚望，并完成了重大的修宪工作。这都离不开所有与会议员、首席部长为首的各部门部长，还有副议长和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帮助，因此表达由衷的感谢。班巴次仁说，为了修改宪章，召开了第2次西藏全国大会，来自各地的民众代表们纷纷就达赖喇嘛尊者把政治与行政权力移交给民选领导的问题上发表意见和建议，并且在悲喜交加中努力完成了重大的义务，这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与此同时，还就有关修宪草拟报告的具体条款和用词等方面提供了宝贵意见。现阶段已经制定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为首的有关领导努力将部分用词尽量不做改动，但是为了避免在将来发生各种不必要的误会和障碍，不得不做稍微改动。对此，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先后进行了详细解释，并得到议会议员的认可，完成了重大任务，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和可喜的成果。班巴次仁还高度赞扬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为西藏民族事业所做的伟大贡献，并借此机会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感谢。班巴次仁最后表示，未来领导层希望能够为西藏问题肩负责任，并祝愿至尊达赖喇嘛健康长寿，也祝愿我们尽快能够返回雪域西藏扎西德勒。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于昨天星期六也在议会增设会议上代表内阁发言时表示，在短短几天内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感到高兴。桑多仁波切说，达赖喇嘛尊者一直为了实现一个健全的民主体制的愿望，今天能够得以实现，藏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也会在达赖喇嘛尊者健在时实现，因此全体藏人要抓住机遇是非常重要的。藏多仁波切还代表内阁就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积极参与修宪工作和讨论，以及议会正副议长仔细果断做出决定，取得此次巨大的历史成果表达了感谢。本月21号到24号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西藏儿童村大厅召开第2次西藏全国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18名与会人士分成10个小组，就修宪草拟报告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其中多数小组反对改变西藏流亡政府名称，并一致认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各部门部长的任期设定限期。在本周二24号会议最后一天，10个小组的代表依次汇报了有关小组报告，大多数小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借鉴英国女王制担任西藏国家的领袖，但是达赖喇嘛尊者在本周三25号接见来自全球各地的400多名第2次西藏全国大会与会者时，拒绝承担西藏的国家领袖。这次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增设会议所制定的新宪法，以及达赖喇嘛全面放弃政治权责，对中国政府发出怎样的信号方面，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向本台表示。
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中国政府呢一再诋毁，就是达赖喇嘛要恢复封建农奴制，但一再对西藏流亡政府的这种民主结构呢，就是说挑毛病。所以呢，这次达赖喇嘛结束，就是说有50达赖喇嘛，也就是300多年的噶当彭卓政权的，有达赖喇嘛所固有的一些权利，达赖喇嘛全部也放弃。他们应该现在重新考虑，那中国政府一再讲。就是达赖喇嘛不单纯是个宗教领袖，他是个最大的一个分裂集团的一个头子。现在达赖喇嘛所有的这些权利都放下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中国政府向世界怎么对待达赖喇嘛，因为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达赖喇嘛不再搞什么分裂活动，就是他完全可以回去。所以呢，你中国政府你所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你是在玩弄世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我认为就要看中国你怎么回应达赖喇嘛的这一决策，我认为看中国的心非常重要。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